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一起今天遇到艾琳姐。今天我们的来宾依然是格致中学的陈静甫老师，欢迎。
阴魂不散，
又来了。
对，
上次我们提到了王家之在等待易先生，他终于等到了。然后他们就去了珠宝店哦，这个珠宝店有点神秘，因为好像没有什么珠宝，所以王家之稍微担心了一下，想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哦，但这是老吴找的店，所以应该是老吴有所埋伏吧。王家之心里面是非常的忐忑。张亚玲说，他的心情像是坐在炸药桶上面。后来呢，进到了珠宝店之后，他看到珠宝店旁边有很多的镜子。静甫还记得吗？这个镜子跟王家之的关系，他是一脚
踩入了牡丹花丛里。
对，所以那个自信又来了，
对，
自己又是第一女主角，他发现自己演得很好，易先生好像都没有发现。然后噔噔噔噔，易先生居然送他一个六克拉粉红大钻戒。
没错，
王家之真的是迷惘，
对，他整个嗨到最高点，
对，高兴，然后又有点奇怪，毕竟他一生当中没有人送他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也才几岁。
对啊，所以易先生应该是爱他的吧。
是，
否则不会送这么贵重的东西，连易太太都没有的东西。我们上次结束在这个地方，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句话并不是张爱玲说的，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某一位学者说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就知道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说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里有一只茶壶配一只茶杯的。这是什么鬼话？
这蛮过分的。就是以前封建时代就是多妻社会嘛，所以这句话就是在开脱啊。
对，为男人的色
开脱，没错。
我们就想起胡兰成，好像他的作为也是这样，
他也是一个渣男。
对啊，一下又跟什么小护士，
去温州又
跟
搞来搞去，
对，搞得张爱玲非常心碎。张爱玲就说，我将只是微谢了，那个本来在尘埃中开出来的花朵一下就因为离婚分开，然后就凋谢了。张爱玲继续说，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
反对，
对，王家之也不觉得这话是对的，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者是风流寡妇，像她自己，不是本来就讨厌梁润生，只有更讨厌他。欸，这个完全是一个谜耶，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
啊，
好，我们先说像倒贴的风尘女人，或者是像风流寡妇，
而且是老了，
嗯，对。然后紧接着他接到像他自己，所以王家之某一方面他是风流寡妇吗？她是风尘女人吗？她是妓女吗？
嗯，
这样的一种连结，就因为这样的突然的转折而被连起来了。好，我们要讨论一下，本来不是讨厌梁润生，只有更讨厌他。
这个他到底指的是谁呢？
谁啊？
是只有更讨厌梁润生，还是邝玉明？
嗯，我觉得是邝玉明。
我也觉得，
嗯，
就是双关吧。
对。本来对梁润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觉得他并不是王家之他自己的爱恋的对象。但是我们之前讨论过，邝玉明他居然没有抢上前去跟王家之发生关系，其实他们两个是彼此有好感，为什么邝玉明不这么做呢？所以王家之是更讨厌邝玉明。
对，就是你
跟梁润生
就是没有担当的人。
对
对，
嗯，所以梁润生还没这么讨厌。当然那也许不同，自己也搞不太清楚了，总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梁润生一直讨人嫌惯了，没自信心，而且一向见了王家之自惭形秽，有点怕王家之。
毕竟王家之确实是美貌动人。
嗯，
对，梁润生可能也自知自己
够不上，
配不上他。
对，嗯，
对，
那难道他有点爱上了老易吗？这个他就是王家之。王家之在心里面问自己，好像有这种感觉。王家之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天，
他完全搞不清楚什么是爱的感觉。
对啊，这是青涩的女大生、啊、
对，所以
最容易被骗的，
这是他的初恋。如果没有邝玉明的话，
对，就是初恋、哦、老易
就是他的初恋，
然后就要死了。
对啊，从十五六岁起，他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什么叫做各方面来的攻势啊？
应该很多人追啦，
很多苍蝇、
校花，
对、嗯，大家都喜欢、
哦。对，
因为是太多人追，所以习惯的去排斥、拒绝、
啊
嗯哦。校花不一定会有很多恋爱，
而且通常就是那种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嗯、反而很容易单身。
对，高冷，抵抗力强、哦、有一阵子，这个王家之以为他可能会喜欢邝玉明。结果后来恨邝玉明，恨邝玉明跟那些别人一样，
其实没有不同。
对，那些别人就指的是这帮同学们。好，马上转到老易，跟老易在一起的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两次是
发生关系的那两次，
对，性爱，总是那么的提心吊胆，当然是指要不要完成任务。对，要处处留神啊，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
还想不到自己呢。
嗯，
因为任务在前。对，想要恋爱吗？
是性的快感，
享受性的欢愉吗？
对，是应该是性的快感。好，所以王家之在前两次因为太紧张，所以还顾不到
享受。
对，但是呢，好像有一点点有
感觉到了。对
对, 对，回到易先生的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系数金、哦、因为易太太在旁边虎视眈眈，还有打麻将的这些妇女很可怕的、哦、所以王家之不管是在易家或者在外面都是很紧张很紧绷的、嗯、他们睡得晚，好容易回到自己房间里面，就够忙着吃颗安眠药好好的睡一觉。他们睡得晚，他们是谁啊？是易氏夫妻，
对，易家人、
哦、好，所以王家之是只有回到房间里把门关上之后，他才能够真正的放松，
而且还要吃安眠药。
对，
可见多焦虑。
对、嗯、对，他其实搞不好睡在自己床上都是非常亢奋的。邝、嗯、玉明给了他一小瓶，叫他最好不要吃什么东西。一小瓶
那个安眠药吧。
嗯，安眠药。
对，
叫他最好不要吃，不要吃安眠药，那不是更惨？
那就睡不着啊。
嗯，万一上午有什么事发生，需要脑子清醒一点。
他真的只想到任务耶、欸、邝玉
明。对啊，邝玉明完全没有在关心王家之。其实白天晚上任何时刻都是很紧绷的，
是
这个并没有在邝玉明关心的范围当中。所以王家之恨邝玉明的原因在这里，
死心了。
对，但是不吃就睡不着，王家之从来不闹失眠的人。他
本来是
以前学生也许是睡得很好的、哦、一觉到天亮，但是因为接了这个工作他没有办法睡觉，只有现在紧张的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个室内的小阳台上一灯盈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面的一片白色的天空。张爱玲其实很喜欢用刹那跟永恒的交叠来处理人处在某一个时刻。
对，就是那个瞬间跟永恒的概念、嗯、
对，这个是来自于20年代的那个绘画魔幻写实的小说的写作呢，也是因为这种刹那跟永恒的一种辩证关系而来的。有这个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得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小阁楼里面，来看到因为有旁人的凝视，反而使这对情侣更亲密，
就变得像主角一样，有人在看。
嗯，有观众。
对，
好像是真的是电影明星了。
对、哦、
但是就连此刻 王家之再也不会想到王家之爱不爱易先生，而是什么呢？他心里面真的非常的乱哦。
对，
张爱玲继续说，易先生并没有在看王家之脸上的微笑有一点悲哀，而是王家之在看易先生。
对，
从王家之主观的眼睛里面去看易先生，易先生的笑里有悲哀，这个是一种矛盾的修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我想只有梁朝伟才能够演出，
就是有一点苦涩，
或者说这个微笑有一点不由衷，
对，很复杂。
他其实心里面有很多心事，但是因为陪他喜欢的人来买钻石，所以易先生还是保持着一种礼貌的微笑。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这个是易先生也许会跟王家之，也就是说易先生他这么精明狡猾的人，其实他早也该猜到王家之的来历是有问题的，
对，怪怪的。
所以这句话也就解答了为什么易先生要跟王家之在一起，
因为那是一种很奇异的经验。
对，因为易先生我们之前谈到他四五十岁嘛，
对，
四五十岁通常身边不太可能是一个二十出头岁的一个大学生，
而且他长得也就是
漂亮又丰满，
我说易先生属相啊，不太好看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根本就是不搭的，年纪也不搭，身高也不搭，个性也不搭，但是居然生命中有这样的女人的出现，真的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
没错，
对啊，
是我也要，
对啊，所以易先生想说反正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了，我就跟你上床享受过
这个
几次
欢愉，
再把你给做掉。
是的，
这易先生真的很糟糕，
但也是没办法。毕竟他、就
是、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我不好说。
好，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王家之他也受到易先生的非常强大的权力的影响，他觉得那是一种很有魅力的事情。
对，权力的诱惑。
对。那倒还有可，易先生的权力比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所以王家之心里又在想说，我到底喜欢他是因为钻石吗？
还这个人
是因为这个人的个性吗？是因为他爱我吗？是因为他的权力吗？各式各样的原因好像都找不太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没错，
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这个礼是礼物的礼，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王家之，
就像妓女一样给点钱这样子。
对，
给点东西，
第一次的性爱之后就给你点钱，就王家之是会心碎的，所以至少现在是第二次第三次，
对，
所以王家之的妓女感不会这么的强烈。
没错，
这是一种礼貌吗？
我觉得是，而且就是会让女生觉得哦，我是有身价的。
对
对，
而且是越来越高的。
对，
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让易先生自我陶醉一下，不免兀然。这个兀是一个竖心旁，旁边是有没有的那个无，有无的无字，念兀。兀然是怅惘若失的感觉。好，所以这句话是说，明知道是这么回事，那我就让易先生快乐一下，
对，让他 展示一下。
对，也是名正言顺。
对，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易先生是老手了，只在一旁随侍着，总使人不注意到易先生。这个易先生真的是
尽量
老手，
低调，
就是买东西不要在旁边啰啰嗦嗦。
对，
尤其老公们就不要说这个不要，这个太贵了，
不要指手画脚，老公们
最好就跟易先生一样，
对，
站在旁边默默的看着，
等老婆决定好，
对，
就买单。
对对对，这点还蛮加分的，
很加分啊。
对，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还是有那个悲哀。那易先生脸上总是有复杂的表情，跟他的性格一样。
精彩的要来了。
好，精彩来了。好，静甫来念一下。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鹅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他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情。
这是谁在看谁啊？是王家之
在
看
易
先
生。
王
家之已经疯了。
易先生是没有在看什么，因为他不想给王家之压力。
对，
王家之就凝视着易先生，所以这个在凝视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场面。王家之在欣赏着易先生，易先生美啊，美到什么地步？他的那个眼睫毛像是
鹅翅，
停在两眼发亮的那个地方。那为什么是鹅翅呢？鹅我们知道是
飞蛾扑火，
对，所以到底是谁扑火？
对啊，是易还是王呢？
两个人都在扑火，
双向奔赴。
对，因为易先生他就是一个卖国、出卖中华民国的人，所以当然随时他知道有人是要杀他的。那他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个？当然是因为名利权，所以他自己就是飞蛾扑火。而爱上这样的一个汉奸的人，他更是飞蛾扑火。
对，哦，
那这个是张爱玲，这个是王家之，是一样的。好，所以经由王家之主观的眼睛看出去，他觉得易先生的那个漂亮的眼睫毛是一种
温柔，
对，一种温柔怜惜的，好可爱，好帅。
我现在想太多了，
好想要拥抱他，他好可怜，他好委屈。
王家之疯了，他母爱泛滥，他整个母性泛滥。
对，没错，没错。或者说一种女儿恋慕爸爸的那种，
整个都来了。
对，恋父情节。好，我们的名句来了。张爱玲说：“这个人是真爱我的。”
他疯了，
他从这里确定易先生是爱王家之的，
就是那个眼神而已。
对，其实也没有在看王家之。
对，
对。王家之心里突然这样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哎，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若有所失”，失什么？
失去的是什么呢？
失去的是他对这个任务的一种坚决，想要完成的这几年来的那个处心积虑的动机没了，
好像失败了，
没了。因为王家之真的退回到他再也不是麦太太，他变成了一个女大学生，
他入戏了，
对，他入戏了。他若有所失，也就是他不晓得现在坐在这里干什么。
对，就是我好像
真的爱上
了这个人
了，他不是要爱上易先生吗？对，爱上他那怎么办？所以张爱玲后来就用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真的很突出，它只有三个字，
太晚了。
对，太晚，什么东西太晚了？
整个一切时机都太晚了，整个都不对了，
来不及了。
对，
因为王家之也爱上了。
对，
店主就把单据递给易先生，易先生往身上一串，哎，这个好帅哦！没有在看价钱，
随便，多少钱都没关系，
五百万就是，一千万就是，
我买给你，
就是买。
对，
好，我们这个小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来了，我必须要请静福老师用气音，然后整个情境是要非常精准的吐出这两个字。
好，我试试。好，快走
啊！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哦。这个快走就是王家之良心发现，他不应该杀害这样的一个爱他的人。
那他也爱他，
不管什么国家民族战争，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因为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爱我，
他真爱我，
而且我也爱他，我怎么能够杀他？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性就出来了。易先生脸上一呆，但是立刻就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门口虽然没有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上就抓住楼梯的扶手，楼梯既窄又黑悠悠的。王家之听见易先生连蹭带跑，三步两步的下去，楼梯不规则的发出咕咚七叉的声音，可见得非常的急忙。
而且我记得这里电影里面也诠释的
非
常 好, 非
常好，也就是那个惊慌，
然后他从
立刻飞奔出去，然后我记得还是飞身到车里面，
对，跳进去车里面。
对，太精彩了。张爱玲又说了一次，太晚了，他知道太晚了。知道什么？
这一切都毁了。
对，知道
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爱上他，
好，所以
爱得要死，
搞不好那个钻石还不是最后的那根稻草，是那个鹅翅的眼睛，
就那个怜惜温柔的眼神，
对，就是整个母性女性就出来了。
对，
我们这个印度老板呢就怔住了，他说发生什么事？
傻眼。
哎，不是要买钻石，为什么我给你收据之后你要跑掉？
对，而且疯狂跑走。
对，好，王家之也知道， 他们行迹可疑，这个他们指的是易先生跟王家之到底来干嘛的，是来偷珠宝的吗？只好坐着不动，因为要安抚一下印度老板说，
对，
我不是来抢的，因为我还坐在这里，
不能露出马脚太多，
只别过身看楼下。我们之前提到说这个小阁楼呢是可以直接看到
下面的，
所以易先生整个从二楼跑下去的过程，除了王家之听到那个咕咚七叉的声音之外，他是可以看得到易先生的身影的。
对，
七步砖上哒哒哒的一阵皮鞋声，易先生已经冲入了视线内，一推门，炮弹似的直射出去，店员紧跟在后面出现。王家之正担心这个保镖身形的印度人会拉拉扯扯的问是怎么回事，耽搁几秒钟也会误事，但是大概看在那个官方的汽车上面并没有拦阻，所以我们看到王家之以为那个印度的保镖是有人要来抢珠宝，所以应该是会把易先生扯住，但是并没有，因为易先生看起来就是不像啊。
对，
因为门外是有那种
官方
黑头大轿车在等着他的，不至于是抢匪，所以易先生就立刻进到车里面去了。
这里也写得很好，
嗯，
接下来
好，印度的这个保镖呢只站在门口观望，剪影虎背熊腰的堵住了门。王家之只听见汽车滋的一声尖叫，应该是这个急忙的转弯还是什么的声音，仿佛就直耸起来，砰，关上车门。这个车门还是枪声呢，王家之有点分不太清楚，
对，都是砰的声音，
对，横冲直撞就开走了。放枪似乎不会只放一枪啊，这个是王家之听到那个声音之后心里在想，
对，
这个到底是什么声音啊，是枪声吗
还是车门声？
嗯，如果是枪声应该就是邝玉明等人放枪的，
但不会只一枪。
对， 对，所以应该就不是邝玉明，他们反应可能没有那么快。
对，
王家之定了定神，没听见枪声，所以应该就是车门声。一松了口气，王家之浑身疲软，像生了一场大病，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点头微笑说明天再来，又低声喃喃地说道，哦，这个易先生啊，他忘了有点事，赶时间先走了。
他戏要演足，哎，
对，
整个把戏演完。
对，因为他要跟印度老板解释说发生什么事啊。
对，
印度老板完全在状况外。
对，
店主倒已经扣上独自显微镜，选准了度数，看过这只戒指，并没有被掉包，方才微笑起身相送。反正戒指还在这里嘛，
对，
也就不在意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怪他疑心，这个他指的是印度的老板，不怪印度老板疑心，刚才讲价钱的时候太爽快了，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哪有人买钻石是这样子几分钟就买完的，所以应该是有点怪怪的。王家之匆匆的下楼，那个店员见王家之也下来了，顿了一顿也没说什么，王家之就在门口，却听见里面楼上楼下喊话，为什么印度老板跟他的属下
在交谈？
嗯，他们一直在讨论，用印度话在讨论，
刚才发生什么事？对，
对，
傻眼，
实在是一个很惊慌失措的场面。门口刚巧没有三轮车，王家之向西摩路那头走去，执行的人与接应的一定都跑掉了。见易先生这样一个人仓皇地跑出来上车逃走，当然知道事情败露了。王家之仍旧惴惴不安的，万一有后门把风不接头还在这附近的话，这些人就要被抓了，王家之在担心他的同伙。其实撞见了又怎么样呢？撞见谁啊？
撞见了那些同伙
学生，
嗯，
其实撞见了易先生他们也不认识他们嘛，
对啊，
反正就路人，
他们没有露过脸，
对啊，疑心王家之就不会走上前来质问他。
哦，应该说大家都没有觉得发生这件事情是王家之告诉易先生的，
对，所以王家之还是有时间有余裕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人发现嘛，
想办法处理这件事。
对，我们刚才说的是因为没有人发现到 这些异状是由王家之的那个快走所引起的。
对，因为他太小声了。
对，所以大家也可能搞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就一时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就是宜兴呢也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把王家之给执行了。所以王家之还算是有一点点，他觉得虽然任务没有成功，但是呢不至于到
完全
自己会有杀身之祸。
对对对对 对, 对，他还有一点自信。
对，王家之有点诧异，天还没黑，仿佛在里面不知道待了多少时候，人行道上熙来攘往，马路上一辆辆三轮车驰过，就是没有空车，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他隔着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面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也跟他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王家之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好，这段描写我觉得是在描绘王家之坏了大事之后，他的心里的一种隔膜落空感，
就隔着那个玻璃橱窗。
对，其实这个经验在张爱玲的散文里面有，他小的时候跟妈妈吧去看电影，但是呢好像后来跟家人走散了，张爱玲就一个人站在街口大哭。
嗯，
她一直在看着车里面的人是不是她的家人，但车里面的人露出头来的都是陌生人。所以张爱玲说这种被家人遗弃的感觉好像是一个玻璃罩罩在她的整个人的身上，让她与外界是隔绝的。
嗯，
所以这里是张爱玲用她自己亲身的经验来想象王家之现在这个时候心里的那种空
乱感，
那种没有依靠的感觉。好，静福老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特别的去描述一下这个木美人呢？这个橱窗里面的 model，
这个木美人就是他说他可望而不可及嘛，现实的他跟理想的他已经脱节，他没
有
办法回到那个他理想的生活，
对，
他理想的状态。
对，他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完成任务，他是麦太太，他是那个虚幻的假想出来的形象。
对，
但是现在他确实知道他跟那个已经有一个隔断的关系了，他再也没有办法变成麦太太，他确实只是王家之而已。小心不要背后来辆木炭的汽车，一下车开了车门伸手出来就把他拖上车去，那不要让邝玉明等人或者是易先生等人，反正是他不认识的人，他是在警戒不要让这些人给掳上车。
没错。
好，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王家之正在踌躇间脚步慢了下来，一回头却看到对街冉冉来了一辆车，老远就看见把手上面拴着一只纸扎的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这个车夫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在这个当口简直就是一个白马骑士，因为他的车是空的。
对，
王家之就挥手叫他踏快了大转弯过街，一加速那个小风车就团团飞转起来。这个在电影里面也
完整的还原。
对，
嗯，
为什么李安也复制了呢？
尤其他，我记得李安把镜头放在那个纸扎的红绿白三色小风车，给了他很长的镜头，
对，很长的特写镜头，
在那边转。
对，
嗯，
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意象呢？它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
没错。
对，否则李安不会用这么久的时间去刻画这个东西。那我自己觉得是风车，它是一个被动的东西，
嗯，被风吹嘛，
对，它是没有主动力的，它有点像是王家之现在的状态。而且呢，风车是一种原地旋转，
没错，被困在里面的感
觉。对，它所产生的能量是虚耗的。
对，而且红绿白三个应该都是各自转动，
对，
没有关联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风车因为是三个小风车，所以它应该排的是一个三角形。
嗯，
在电影当中应该也是。
对，
所以它是不是在暗示着整个故事的结构是三角恋爱？
嗯，
他跟邝玉明
有三个角力，
对，或者是易太太，
对，
或者是马太太等等，有多种的多层次的三角形在这个故事的架构里面。好，总之这个年轻的车夫是一个来拯救王家之离开现场的。其实我觉得王家之选择错误了，他应该飞奔赶快离开
这个地方，
至少离开等一下封锁。但是王家之他没有料到封锁封得这么 快，对，所以他就差两步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也许离开之后王家之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但他错失了良机。
对他慢了，他在等车。所以王家之就跟这个年轻的车夫说，
愚园路，
这个愚是愚笨的愚，公园的园，愚园路，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好，所以王家之并不是要到那个小公馆去哦，
对，
王家之是要准备逃难的，
他躲去亲戚家里。
对，而且这帮同学
也
不知道这个亲戚家，连我们刚才都不知道嘛。
对，
愚园路是在哪里，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三轮车还没有到静安寺，他听见吹哨子，王家之听到要封锁了，车夫就说封锁了，
哇，没救了。
对，张爱玲怎么样形容后面的事情？
他说呢，有一个穿短打的中年人，一手牵着根长绳子过街，嘴里呢还衔着一个哨子。对街有一个穿短打的，握着绳子的另一头拉直了，拦断了街，
好像人家在百米赛跑那个一条线，
对，就预备备这样子。
线那头的人，很抱歉哈，你们不能再过去了。
对。然后就有人在没精打采的摇铃，马路非常的宽阔，薄薄的羊铁皮似的铃声在半空中再沉再浮，不传过来，听上去很远。
为什么听上去很远啊？其实王家之已经没有活在现实当中，
他已经失真了，
整个心已经乱到他觉得这么样近在咫尺的声音都听起来很远，
空荡荡的感
觉，不太关他的事情啊，因为已经
他心里有太多纠结。
对对对对，好，所以封锁了，王家之并没有过去。三轮车夫不服气，只踏到封锁线就停住了，就差一步了。
对，
焦躁的把小风车拧了一下，拧的这个小风车又转动起来。回过头来，这个车夫就跟王家之笑了一笑。
我记得这边电影处理的非常精彩，因为电影用了一个互文，跟他的散文做了一个互文。
对，
有一个老太太嘛，
对，这个老太太说
她要回去做饭，
对，来不及了，可不可以放我回去做饭这样子。但是当然不行啦，因为在张爱玲的一篇散文里面说，有路人回答说，如果你生病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做饭的话，很抱歉，你是没有办法过去的。
太不重要的事
了。对，就引起了路人的笑声。
对，
所以静福老师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老太太说我要回去做饭，没有办法过封锁线，在张爱玲散文出现了，在
电影里面，
电影里面李安也挪用了，所以我想李安应该是觉得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
没错。
那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我当时看到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李安就是想要营造出一种那么家常的事情，他回不去那么日常生活了。
对，
因为王家之已经没有这样子的，
对，他
可以回家做饭的这种很惬意的生活
了。或者说他没有家，
对，他根本回不了
家
了。
对，他爸爸我们在小说里面倒是没有讯息哦，但是在电影当中看到他的爸爸已经到英国去，
对，
所以王家之并没有跟着他的爸爸跟妹妹到英国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爸爸是遗弃了王家之，
对，
让一个女儿念大学在抗战这样的一个这样危险的环境当中，反而爸爸落跑了，
对，自己在那边，
女儿放在香港。
对，
好，我们的时空又回到了
牌桌上
了。牌桌上现在有三个黑斗篷对坐，新来的一个廖太太鼻梁上有几点翘白的麻子，有雀斑。马太太就笑说，易先生回来了。
易太太就说了，看着王家之拆烂屋还说请客，这时候还不回来。
对，因为之前王家之就说啊，我去处理一些事情，等一下我会回来再继续打，但王家之并没有回来。 王家之不是不回来啊，
他回不来了，
他死了。对，哎，真的是令人鼻酸啊。易太太就说，
等他请客好了，等到这时候还没吃饭，肚子都要饿穿了。
这个时候廖太太就笑说，
易先生，你太太手气好，说好了明天请客。
这些太太们为什么那么在乎谁要请客？
对
呀、
啊，三姑六婆、欸、
每天都在想说到哪里吃饭。
他们的生活只有吃饭、欸、
不是在抗战吗？
啊，他们就是那些汪伪政府的高官、啊、
对，就是在那个
权力的中心，
对，最安全的地方。
没错，
马太太就笑说，
易先生，你太太不像你说话不算话，上次赢了不是答应请客，到现在还是空头支票，好意思的，想吃你一顿真不容易，好色。
对，所以马太太这句话是在反驳易太太、嗯、因为马太太跟易太太的关系本来就是正宫跟小三的关系嘛，所以易太太说话之后，马太太一定是要出来反驳的，所以他说，易先生，你太太不像你说话不算话、哦、所以一方面可以攻击一下易太太，一方面又跟易先生撒娇了一下。
对，
好，另外一个黑斗朋友说，
易先生是该请请我们了，我们请你是请不到的。
易先生只是微笑，他一贯的保持他的微笑，其实他心里面也非常的复杂。
对啊，
如果他是爱王家之有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易先生应该是心里面有一点怅然若失的、嗯哦、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易先生，但是在小说里面我们现在只看到易先生的微笑。女佣倒了茶来，易先生就在茶杯碟子里面磕了颗烟灰，看了墙上的厚泥窗帘一眼，把整个墙都盖住了，可以躲多少刺客呢？易先生还有一点心惊肉跳的，
还在想刚刚的发生的事情。
对，
吓死了。
对，很紧张。明天记得叫他们把窗帘给拆了。为什么？不是说窗帘可以保护他，让这个公馆至少是
安全的，
对，安全的，黑暗的，好像可以躲过任何的刺客。但为什么下一段就是明天记着叫这些仆人们把窗帘拆了？
安全了吗？
还是说他不想再躲了，
他觉得他已经躲在暗处够久 了。
对，或者说他也许可以接受自己处在这样的危险当中，他不再畏惧死亡了，
他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对，你看王家之这么勇敢的去接近一个这么可怕的特务头子，
对，
所以好像易先生也因为王家之有了一些启示，
生了一些勇气。
对，好，这个是李安从这些句子里面发挥出，在电影当中看到易先生真的会因为处死王家之有诸般的感觉。
对，
那至少我们在小说里面因为有这些句子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好，这个窗帘要白白拆掉，这个窗帘很贵的哦。不过易太太呢一定是不肯的，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肯白搁着不用呢？都是他不好，都是易太太不好，因为易先生想到易太太了、哦、就怪易太太说，你干嘛把这个女大学生拉来家里，
交友不慎。
对，这次的事不都怪他交友不慎吗？哎，是你自己要跟王家之扯上关系的，
对、啊、
还怪人家易太太。
易太太就只是想把他找来打麻将，谁知道你跟他偷来暗去。
对啊，搞不好易太太是故意的，就故意请了一个漂亮女生来让她的老公进入陷阱，
吃一次瘪。
对，或者是也跟马太太示威一下，对不对、嗯哦、有一个更漂亮的，
对，
老四来了。
对，老四来了、
嗯、好，我们这篇小说实在是非常精彩，我们快要结束这篇小说了，我们只能够期待下一集再跟各位听众分享到底易先生他最后的心情以及这些太太们在讨论什么。今天非常谢谢静福老师，谢谢，
拜拜。